在麻瓜首相的办公室里，魔法部部长夫基对首相说：
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为了举办三强争霸赛，我们要从国外进口三条火龙和一头斯特腾，这是惯例。按照规定，如果我们把特别危险的动物带进这个国家，都需要向你通报一声。
首相结结巴巴地问：
什么？火龙？是啊，三条，还有一头斯芬克斯。好了，祝你顺心。
首相侥幸地希望不会再出现比火龙和斯芬克斯更可怕的东西了。然而，他错了。不到两年，夫基又一次从火里冒了出来。这回带来的消息是，阿兹卡本监狱发生了集体越狱。
什么？集体越狱？
首相用他那沙哑的声音重复着。夫基说：
啊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
夫基说着，一只脚已经跨进了火焰。
我们很快就会把他们一网打尽的，只是觉得应该让你知道而已。
还没等首相喊一声“喂，等一等”，夫基已经消失在一片绿色的火花里了。不管媒体和反对派们怎么说，首相并不是一个愚蠢的人，他注意到。虽说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夫基向他拍胸脯保证过，但是实际上，他们现在经常见面，而且每次见面，夫基都显得更加心神不宁。首相不太愿意想到那位魔法部部长，首相在心里总是管夫基叫另一位部长，但是首相还是忍不住担心，夫基下一次出现的时候，肯定会带来更加糟糕的消息。因此，当他看见夫基又一次从火里跨出来的时候，他觉得这是这个倒霉的星期里所发生的最糟糕的一件事了。夫基衣冠不整，神情烦躁。而且似乎对首相怎么会不明白他为什么来访感到很生气，很吃惊。首相这个时候生硬地说：
我怎么会知道啊？巫师界发生的事情啊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要管理一个国家，目前需要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。
夫基打断了首相的话：
我们操心的事情是一样的嘛。布洛克戴尔桥并不是年久失修，那股风实际上并不是飓风，那几起谋杀案也不是麻瓜所为，还有霍伯特·乔莱走了，他的家人反而会更安全。我们目前正在安排把他转到圣芒格魔法医院治病，今天晚上就可以办妥了。
首相激动了：你们怎么？
我恐怕我
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夫基深深的吸了口气说：
首相，我非常遗憾的告诉你，他回来了，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魔头回来了。
回来了？你说他回来了还活着？哦，我的意思是……首相在记忆中搜索着三年前那段可怕对话的具体内容。当时， 夫妓跟他谈到了那位人人谈之色变的巫师，那位15年前犯下无数滔天大罪之后神秘失踪的巫师。夫妓说：“
是啊，还活着，算是活着吧。我也说不清楚，一个不能被杀死的人还算活着吧？哈，我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邓布利多又不肯好好的解释，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他肯定有了一具躯体，可以走路，可以说话，还可以杀人。所以，我想，就我们所谈的话题来说，他确实是活着的。”
首相听了这话，竟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但是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，不管谈论什么话题，他都要显示自己无所不知。因此，他在记忆中苦苦地搜寻他们前几次谈话的内容。首相说：“
小灰狼布莱克跟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魔头在一起吗？”
夫妓心烦意乱地说：“
布莱克，布莱克！”
一边用手指飞快地转动着他的圆顶高帽。
布莱克，你是说小天狼星布莱克吧？天哪，没有，布莱克死了。后来才发现，我们在布莱克的事情上，嗨，搞错了，他竟然是无辜的，也没有跟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魔头勾结在一起。我是说，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有50多位目击证人，可是，嗨，正像我刚才说的，他死了，实际上是被杀害的，就在魔法部办公的地方。这件事肯定还要调查的。
听到这儿，首相突然对夫妓产生了恻隐之心，这使他自己也大为吃惊。不过他的同情转瞬即逝，立刻就被一种自我得意的心情所取代。他想到，他虽说不具备从壁炉里显形的本领，但是在他所管辖的政府部门还从来没有出过命案呢，至少现在还没有。首相偷偷地敲了一下木头桌子，这是世界上很多民族的习惯，如果说到或想到一些不吉利的事情，就赶紧敲一敲最近旁的木质的东西，事情就可能被避免发生。敲完了木头桌子之后，夫妓继续说：“
不过布莱克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，首相必须采取一些措施。”“
什么？战争之中？
这肯定有些夸大其词吧，夫妓。”
夫妓的语速越来越快，圆顶高帽转得像飞一样，变成了一片模糊的黄绿色。他说：“
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魔头的一些追随者，1月份从阿兹卡本越狱逃出来之后，又投奔到他那儿去了。自从他们公开亮相以来，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。布洛克戴尔乔就是他弄他的首相，他威胁说，除非我跟他站在一边，不然他就要大批的屠杀麻瓜。”“
啊！
哎呦，天哪，天哪！那些人被害，原来都是你的问题呀、啊，而我却被逼着回答那些关于设备生锈、伸缩接头腐烂等等莫名其妙的问题。哎哎，
这时候夫妻涨红了脸。
我的问题，难道你是说你会屈服于那样的威胁吗？啊？
啊，也许不会。首相说着站了起来，迈着大步在房间里来回来去的走着。
但是我会想尽办法抓住那个威胁我的人，不让他犯下这样残暴的罪行的。
哼，
你以为我就没有做出这种努力吗？啊？哼，魔法部的每一位阿洛都在想方设法的寻找他，围捕他的追随者，直到今天。可是我们眼下谈论的碰巧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一位巫师，将近30年来他一直逍遥法外。
夫妻，我想你接着会告诉我西部的那场飓风也是他造成的吧？啊？首相每走一步，心里的怒火就增长一分。他发现了所有那些可怕灾难的原因，却又不能告诉公众，这简直是太令人生气了。如果真是政府的过失，反倒还好一些。夫妻苦恼地说：“
唉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飓风啊！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夫妻部长，大树连根拔起，屋顶被掀翻，路标变成了弯的，大批人员伤亡，这难啊！首相，这都是食死徒干的。”就是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魔头的追随者干的。另外，我们还怀疑巨人也参加了。
首相猛地停住了脚步，仿佛撞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。
什么？
你说什么也参加了？夫妻做了个苦脸。
啊，上次他就利用了巨人，想把声势造得很大。现在，错误信息办公室的人们正在加班加点的工作。我们还派出了好几批记忆注销员，修改所有那些亲眼目睹了事情经过的马瓜们的记忆。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被派到萨莫塞特去了，他们在那里四处搜寻，但没有找到巨人。哎，真是一场灾难呐！
首相听到这儿，气呼呼的说：“
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不否认，部里现在人心惶惶，士气消沉。这还不算，后来阿米莉亚·伯恩斯又失踪了。”
啊！首相更加的一头雾水。
谁失踪了？啊！阿米莉亚·伯恩斯，魔法法律执行司的司长，我们认为是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魔头亲手杀害了他，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女巫。而且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已经奋力反抗过。
夫妻清了清嗓子，然后像是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停止了旋转他的圆顶高帽。首相暂时忘记了他的愤怒，他说：“可是报纸上报道了那起命案，
我们的报纸阿米莉亚·伯恩斯说她是一位单身的中年妇女，这是一起恶性谋杀案，是吗？这事件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啊，警察完全不知道从何入手啊。”
书记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那是自然的啦，他是在一个从里面锁住的房间里被杀害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倒完全清楚是谁干的，但这也不能帮助我们抓住那家伙。还有，艾米丽·温斯，这件事你也许没有听说吧，首相？我当然听说了，实际上它就发生在离这儿不远的那个角落里。报纸拿这一点大做文章，说什么在首相的后院里以身试法。”夫妻几乎没有听首相说话，只是自顾自地说：“就好像这些还不够糟糕似的，现在摄魂怪到处都是，随时向人发起进攻啊。”在以前无忧无虑的日子里，首相会觉得这句话难以理解，但是现在他已经知道了许多的事情了。他谨慎地问：“我记得摄魂怪是看守阿斯卡班犯人的呀。”
是啊，以前是这样，现在不是了。他们离开了监狱，投靠了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魔头。我必须承认，这真是祸从天降啊，首相。
首相的心里渐渐产生了一种恐惧，他说：“可是，你不是告诉过我，他们这种生物是专门吸走人们的希望和快乐的吗？怎么？”“
没错，而且他们还在不断的繁衍，所以形成了这些迷雾。”
首相听到这儿，双膝一软，跌坐在离他最近的一把椅子上。想到这些无形的生物在城市和乡村飞来飞去，在他的选民中散布悲观绝望的情绪，他就感到自己快要晕倒了。首相说：“啊，听我说，父亲，你必须采取措施，这是你作为魔法部部长的责任。”“
哼，我亲爱的首相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你真的认为我还能当魔法部部长吗？哼，我三天前就下台了，整个巫师界两个星期来一直叫嚷着要我辞职。我在任这么多年，还从没见过他们这么团结一致。”
夫妻说着勉强地笑了一下。首相一时说不出话来，他对自己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感到愤慨，同时又对坐在他对面的这个看上去萎缩了的男人心生同情。最后，首相说：“啊，非常抱歉，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，夫妻？”“
啊，谢谢你的好意，首相，但没有什么了，没有什么了。我今晚是被派来向你通报最新事态发展的，并把你介绍给我的继任者。我本来以为他现在应该到了，当然了，目前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把他也忙得够呛，忙得够呛。”
夫妻扭头看了看肖像里那个戴着卷曲的长长的银色假发、长相丑陋的小个子男人。那男人正在用羽毛笔的笔尖掏耳朵呢。肖像里的男人发现夫妻在看他，就说：“
啊，他马上就来，他正在给邓布利多写信，很快就写完了，他马上就到。”
夫妻的语气第一次显得有些尖刻。“
哼，我祝他好运。”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，我每天给邓布利多写两封信，但他就是不肯改变主意。如果他愿意说服那个男孩，我恐怕还能……哎，说不定斯克林杰会比我顺利。
夫妻显然很委屈地陷入了沉默，可是肖像里的那个男人立刻打破了他的沉默，用打着官腔的清脆的声音突然说话了：“
致麻瓜首相，请求会面，事情紧急，请立刻答复。魔法部部长卢菲斯·斯克林杰。”
首相心烦意乱，
行行行，可以可以可以。
炉栅里的火苗又一次变成了翠绿色的，火焰中间出现了第二位滴溜溜旋转的巫师。他转了一会儿，走到了古色古香的地毯上。首相看着这情景，没有表露出害怕的样子。夫妻站起身，首相迟疑了一下，也站了起来，注视着那个新来的人，直起身子，掸掉黑色长袍上的炉灰，向左右张望着。首相一下子冒出了一个荒唐的念头，觉得卢夫斯·斯克林杰活像一头老狮子。他茶褐色的头发和浓密的眉毛里夹杂着缕缕灰色，金丝边眼镜的后面是一双锐利的黄眼睛。尽管腿有点瘸，但走起路来却有一种大步流星的潇洒，使人立刻感觉到他是一个敏锐强硬的家伙。首相认为他很能理解，在这危急的时刻，巫师界为什么希望斯克林杰而不是夫妻当他们的首领。首相彬彬有礼，他说：“你好。”然后他向他伸出了手。斯克林杰草草地握了一下首相的手，眼睛在屋里扫来扫去，然后从长袍里抽出了一根魔杖。
夫妻把事情都告诉你了吗？
他一边问，一边大步地走到了门口，用魔杖敲了敲锁眼儿。首相听见门锁咔嗒锁上了。首相说：“是这样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希望不要锁门。”斯克林姐不耐烦了：“
我不愿意被人打扰或被人监视。”
说着，同时用魔杖指了指窗户，窗帘便都拉上了。
好了，我是个大忙人，我们就开门见山吧。首先，我们需要讨论一下你的安全问题。